俺祖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你的信实代以礼，将幕后的事告诉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来警醒，让我们也存着这样一个盼望，能够等候你的再来。主啊，请你来保守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十章，但以理在底格里斯河边看到的异象，从异象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祷告为什么能够蒙神应允。祷告蒙神应允的前提是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单单仰望神的人。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应该非常明白的一个真理。我们的祷告想要得到神的应允，我们必须千千百百的到神面前，而且要专心仰望他，祷告要专心。如果我们祷告可有可无，不仅不能得到神的垂听和应允，就是邪灵可能也懒得理我们，因为我们这祷告他们都这邪灵也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祷告上真的要下功夫，下功夫的不是我们在如何去操练我们去祷告，而是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神的关系非常近，我们祷告是蒙神悦纳的。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能立即领受到感受到神的回应，不是神没有回应，而是中间有魔鬼撒旦的拦阻。那么但以理祷告的一开始神就应允了，但是一直21天以后他才能够收到这样一个回应。这是我们从第十章看到的。第十章也是为了11和12章做铺垫的。那么11章开始，神给他这样一个最后的一个意象。第11章一开始说，又说，当马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这谁说的话？又说，那就是上面那个天使说的，就是那个天使长加百列。他说，当马代王大流士元年，也就是波斯马代刚刚灭了巴比伦那一年，这个加百列曾起来辅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为什么辅助米迦勒呢？这个与前面第10章的21节有关系。21节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你们的大军，说米迦勒是你们指的是犹大人或者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米迦勒是犹太人的大军、犹太人的天使长、犹太人的天使。那12章第1节我们看到很明确的说，米迦勒就是保佑本国之民，保佑你并本国之民，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那这里边就是当时在波斯王朝开始的时候，这个加百列来起来帮助米迦勒，这里边可能与波斯王居鲁士要出令他们建造耶路撒冷有关系。那么居鲁士出令建造耶路撒冷，这里边是神的心意，是神在背后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可能是米迦勒和加百列共同在暗中来支持大流士，来左右大流士。那这里面是有征战的，为什么？因为撒旦他一定会阻拦犹太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使他坚强。那说明天使啊，他也是不是也有软弱的时候呢？为什么使他坚强呢？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这个真事就是十章二十一节说的，但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正确书上的事就是这儿的提到这儿的正事。这个正事对于当时来说还没有发生， 就下面有提到这些事，对于下面来说还没有发生。但是11章的1到35节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已经成为历史，已经应验。那么36到45节是还没有应验的，将来要发生的事。因为11章的1到35节这一段写的非常的详细具体，那么好多的解经家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历史，是后来这个历史发生以后，后来人写出来以后发到但以理书里面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但以理当时没有看到这样意象，怀疑但以理这个意象的真实性。这个太小看神了，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神要让我们知道将来是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不能怀疑。所以有些人就怀疑，这是对神的不信。神的全能全智全在那儿，所以这个1到35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很快要应验的。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神给的意象，神的信实，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那么36到45节那么还没有应验，那就是末后要发生的事情。下面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儿很明确的告诉当时代的人说，波斯还有三王兴起，那就是波斯除了第一个开国之君居鲁士之外，后面还有三个王兴起来。这三个王当中加上居鲁士一共第四个王，那么第四个王必富足远胜诸王。这第四个王是谁呢？现在普遍都认为这第四个王就是以斯帖记里面所记的那个亚哈随鲁王。在以斯帖记里面记述了亚哈随鲁王当时废了王后，把以斯帖立为王后，然后以斯帖还有叔叔莫迪改，当时还有大臣叫哈曼，那个故事，那个亚哈随鲁王当时是特别强的，他强盛以后就开始激动大众，就带领人们就起来攻击希腊国，因为当时希腊国已经是初露端倪，已经是在很强盛，越来越强盛了，对这个波斯构成了威胁。下面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那把第三节和第四节连起来，我们考虑，那么这个就不应该是波斯的王了，是四方向天的四方分开。我们想到前面就两次提到过，那这是一个希腊的第一个王，那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后来兴起来非常勇敢，他的当时特别强势，非常迅速，很年轻，几年之内就把那个版图扩得很大，在32岁的时候突然死了。他随意而行，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就是刚刚兴起来，就是这个亚历山大达到鼎盛的时候，突然他死了，死了以后，下面四个将军把这个国就给分裂了，分开了。所以说不归他的后裔，后面这是他的这个国给了四个将军，但他的后裔没有得到这个权柄。后面的分开以后，治国的权势都不及这个亚历山大。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他的国必被拔出，那么这个都是神定义要成就的事情。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强盛，不管这个君王有多有智慧，多有能力，但是这些都是神给的。当神要拔出的时候，那么他很快就会消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前面有过一节经，不是上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完完全全在神的手里面，包括现在地上的政权 不管地上政权他有多邪恶，这个政权是允许他，神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是不意味着他是行公义的。包括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使用他，就使用他这个邪恶来管教自己的百姓。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更大。这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从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从立。这女子和引导他的并胜他的以及当时辅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提到了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南方的王 是谁呢？因为前面这个希腊那版图那么大，亚历山大的版图那么大，最后就被四个将军瓜分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南方的王，那么就是其中的一个将军。当时分裂成四个国家，四个部分，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小亚细亚，一个是马其顿。当时的版图特别大，那么埃及也在亚历山大的控制里面。那么这个南方的王其实就指的是埃及，那个将军做了埃及的王。这北方的王呢，就是叙利亚。这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说南方的王必强盛，当时的埃及是比较强盛的，那么他将帅当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那么他的将帅当中就是有一个亚历山大手下还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呢受到其他的人的排挤，所以他最后就投靠了这个南方王。南方王当时是叫多利买，应该是多利买帮助了这个将帅，这个将帅就投靠了他。但是后来呢，两个人分道扬镳，所以下面一个征战就是南方和北方的整个一个征战。说南方的王，但南方王的女儿就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当时就这两个王为了联合起来，所以南方王呢把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北方王，一个政治上的联姻。所以有这段关系，南北这两个王有短暂的一个联合。但是下面第六节快结束的时候说，王和他所依靠之力都不能从立，靠这种联合是无法长久的，因为他们的心不合一。这神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合一，真正的合一我们在神的里面才能做到，在神里以外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貌合神离，最后是都从立不住。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胜他的以及当时辅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最后就与这个女子有关的这个南方的这些都被杀死，被北方人杀死了。第七节说，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就南方王被北方王杀死以后，那么这个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就是这个女子的弟弟可能是来继续王位。他继了位以后呢，他又替他的父家有报仇，替父亲报仇，所以就率领军队来进入北方王的宝藏。宝藏那就是保护安全之所，就是进入北方王的这个领地领域，这攻击北方王并且得胜了。第八节，并向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所以这儿很清楚，南方就这个南方王就指的埃及王。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王，北方的王必 入南法王的国，却要扔回本地。这个从经文来看就是非常非常简洁，但是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出神给但以理启示这个轮廓，就是这个南方王，就是这个一开始南方王这个儿子继了王位以后，他攻击北方王以后呢，他把他那个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掳了去，说明他战胜了，而得胜了。得胜以后呢，好几年之内他再没有去攻击北方王，这儿就给北方王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这儿就是接下来这样一个仇恨以后呢，那下面世世代代就在这儿仇恨当中，你打我，我打你，有了喘息的机会，那就是想办法养精蓄锐，再找机会来报仇。所以下面第九节说，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那么就是过了几年以后，北方王再次报仇，再攻打南方，却要扔回本地，那么就是说明没有战胜，被打败了，打败以后又回到本地，是这样一个过程。第十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遭拒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这就是开始你打我，我打你，就报仇了。我们现在这个地上也是这个样子。北方王失败回去以后，他的二子动干戈，不是二子彼此动干戈，而是二子要挑起事端，为他的父亲报仇，为北方王报仇，遭拒许多的军兵，然后去像洪水一样去攻击埃及，直到南方王的保障。那么一提到保障，就是南方王的安全之地、安全之所。第十一节，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当攻打南方王的时候，南方王就开始起来应战，那么应战百列大军，最后北方王的军队必交付他手，北方王这次又失败了，连续两次都失败了。第十二节，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个指的是南方王，他指的十一节南方王，南方王两次得胜，所以就开始骄傲了。他的众军这些下面的将领骄傲，那么这个南方王的心也自高，这是人的一个特性，一旦连续得胜，连续有成绩，那么就会骄傲。这提醒我们，我们有神的恩典，常常做事顺利，但是不能骄傲，因为做事顺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今天工作有成绩，我们把家看护的好，家里面和睦，生意做得好，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别人夸赞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当心。说却不得长胜，那意思就是从下面来看，他不能把控战局，不能把控战局呢，就是给北方王再一次留出了喘息的机会，所以北方王再一次来骚扰他们。下面十三节，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锁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所以这个南方王骄傲以后呢，骄傲自大，觉得这北方没有那么大力量，我们连续两次胜了他，他眼里面就有点高了。这儿就给北方王一个机会，北方王再次起来来攻击南方，所以百列大军，那么就是可能这那么多年一直在操练，比先前的更多，满了锁定的年数，他们有一个计划，那么到什么时候他们就计划开始要攻击南方王，带了极多的军装，这个军装指的是装备， 他们这个北伐可能是在当时来说是装备是特别精良的，这次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看下面能不能取胜。第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说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就是除了北方王的军队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一块来攻击南方王。这个可能指的是这个埃及控制下的其他那些小国，包括以色列民，包括以色列那个地方那个应许之地，甚至给的应许之地，那些犹太人都在埃及王的控制之下，是臣服于埃及王的。所以这儿提到的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这个你指的是但以理，就是这个天使跟但以理说你本国的，那说明本国的那就是这些犹大人当中的强暴人。强暴人呢，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不法的人，不守法的人。那可能就是当时这些犹大人看到北方王连续的攻击犹大，这个埃及王攻击埃及，他们不愿意再受埃及人的控制，所以起来起义，借这个机会来起来反抗。所以这包括在许多人里面，要应验那异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这个意象就是后面要提到的28到35节，到时候我们再分享。这都是要应验，说明是都是神定下事，在当时来说还没有发生，神定下的一定要发生。他们却要败亡，说明这一次南方这个北方王又次失败了。虽然有许多人，外面有北方叙利亚来攻击，这个里面有一些强暴人起来，但是这个南方王呢再次得胜。第十五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北方王这次失败以后再一次起来筑垒，前面三次都失败，第四次再一次起来，这北方王真是不甘失败啊，败了三次都不甘心，他再次起来筑垒，再次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队必站立不住。第四次，这个埃及就战败了。第十六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些都是出于神，神使用谁就使用谁，谁神让谁兴起让谁兴起。神这次让北方王能够取胜，能够让他站在荣美之地，那荣美之地那这就是指的神的应许之地，是迦南之地。因为当时迦南之地是属于埃及管辖，在被埃及所控制，那么他把埃及打败以后，他站在了进入这个迦南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儿没有提到是怎么毁灭的。第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这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已经把南方王打败了，还要和他立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呢？那么这里面与下面第十八节要发生提到的一个大岁有关系。第十八节提到这个大岁，就是后来兴起的罗马的一个教岁。当时的罗马已经逐渐的强盛起来呢，对这个叙利亚那一带构成了威胁。所以虽然北方这个叙利亚打败了埃及，但是他顾及后面这个后院，顾及到罗马对他的威胁， 所以他没有把南方王赶尽杀绝，是与南方立约，然后把女儿嫁给他。他这个目的很这儿说得很清楚，是想要败坏他，那可能就是想削弱埃及这个对他的威胁，然后他集中精力去应付罗马。第十八节，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那么和南方王立了约以后，那么他们直接不会有再有战争，所以他可以腾出精力来削弱这个来自罗马的这个势力，所以他就夺回了许多的海岛。可能当时这些就是海，这个海就是地中海，地中海周围的一些地区可能当时已经被罗马帝国占领了，他先把这些夺回来，削弱这个罗马的这个势力。下面说，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一个大帅，那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罗马的一个将军，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除掉了北方王让人受到羞辱，那指的是这个北方王，就叙利亚王，在十八节一开始提到的夺了许多的海岛，夺了许多海岛，那些人受到的羞辱，现在把这个羞辱夺回来，并且是让这个羞辱归他本身，就是这个北方王也领受到了同样的羞辱，那就是被这个罗马大帅打败了，应该是。第十九节说，他就必转回本地的宝藏，因为失败了，所以又回到自己的本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半跌扑倒，那么根据这后面的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半跌扑倒指的是主前的187年，这个北方王被暗杀，就是西流谷四世被暗杀，最后归于无有，什么也都没有。这就是地上当时不管有多强盛，打来打去，最后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世上人就是这样的追逐，包括有些弟兄姊妹也在这样追逐这个世界，其实最后就是世界上东西都是归于无有，不管是金山银山，在家里面家财万贯，最后我们气息没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灵魂没有着落，没有那个好的去处，真是一无所有。第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他横征暴敛的人通行，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应愤怒，也不应征战。那时就是前面的北方王就是被暗杀以后，又兴起一个人接续他做王啊，又兴起这个一个呢，就是那个西里古四世，前面是西里古三世，说明这个北方还没有被罗马吞并，是横征暴敛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个横征暴敛什么意思呢？就历史上记载，当这个西里古三世被罗马击败以后，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要赔偿罗马国，那么就是要给罗马帝国要贡献。贡献呢，他们那么这个钱必须从老百姓手里面来，所以这横征暴敛，那么增加这个税收，可能是这个意思。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个荣美地那指的是迦南地，包括这个神的选民百姓也有这样的负担。这儿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罗马已经把这个迦南地控制了，把犹大人控制了。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应愤怒，也不应征战。这个西里古四世过了不久也死亡了，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征战。 从前面这一段，在当时来说，神给但以理的异象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异象是非常的具体描述的，所以后面好多人就怀疑。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神，我们不，神是全能的神，神要把将来事告诉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明明白白的。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么下面的21节到后面45节放到下一次。我们心里面有个底，就是1到35节，这是已经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已经发生了，对当时来说还没有发生。那么36到45节这一段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那就是可能是与末后的七年大灾难有关系。好，今天分析就分享到这儿。